新射雕英雄传，作者是邢问。1994年10月3号那天，金庸到北京大学讲课，我也挤进去一听，没想到他讲的是历史，不是爱情。我相信他对于爱情真的再也说不出什么来了，因为我一直相信世界上最美好的爱情都被他在《射雕英雄传》里写完了。历史记载，宋朝有个男孩叫郭靖，是个傻小子，连小学都没上。等他长大后，妈妈塞给他点银子，让他出去见见世面，学点心眼儿。他在半路上遇见了一个小乞丐，出于他的傻和他的笨，他扔给了那个小乞丐一点钱。就是这点钱惹出了一场风花雪月。原来那个小乞丐不是乞丐，当然将来呢，这个小乞丐也会是乞丐，只不过是丐帮的帮主，相当于现在的全国乞丐协会理事长之类的。她是一个漂亮的女孩，而且是东邪黄药师的独生女儿，又有美貌，又有权势，又有金钱。这个黄药师呢，是武林中的一路诸侯霸主。你说奇怪不奇怪呀？刚刚播放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的时候，陈代问我，黄药师也不上班，谁给他发工资啊？陈代有这个困惑的时候是1988年，10岁，读小学4年级，我14岁，读初中2年级。他有这个困惑是因为他的爸爸上班，他的妈妈也上班，他每天听见的就是爸爸去上班了，或者等妈妈下班回来带你去玩之类的话。我呢很鄙弃他的无知，黄药师需要上班？开玩笑，黄药师一天到头忙着处理武林中的各种公务，哪有时间上班？如果要上班的话，岂不是要把华山论剑都给耽误了？我虽然14岁，但已经有了不少心眼儿。当时我仔细打量过眼前这个扎着两个小辫儿、眼睛大得像番茄、鼻子圆得像土豆、其实白白净净挺好看的小女孩，我多次打量之后的结论是，陈代是不会出去流浪做乞丐的。虽然她和黄蓉一样都是独生女，但她的爸爸要天天上班，哪里有时间去华山？再说她爸爸教数学的，哪能论剑呢？历史记载，郭靖长大后学习了江南七怪的功夫和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他凭借一身武艺在蒙古草原上纵横驰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成吉思汗甚至让他担任国防副部长，虽然是副的，也应该是高级干部了。这位副部长在官场得意之余，还连续打败了梁子翁、沙通天、彭连虎等等高手，在黑白两道左右逢源，没有不买他的账的。这个傻小子直到现在还是一副傻样子，我猜想呢，他之所以这么傻，是因为他太聪明了。就凭他这点本事想闯荡江湖，要是别人呢，早就被砍成8段扔到钱塘江里喂鱼了。就像香港电影里经常说的，不仅要死，而且会死得很难看。他的身子还没有变成8段，主要是因为他是东邪黄药师的准女婿，如果郭靖真的死得难看，那很有可能要有人比他死得更加难看。当然了，你可以说其实黄药师并不喜欢郭靖，巴不得他被砍死，但谁知道呢？黄药师的性格本来就是捉摸不定的，谁能保证他突然改口说他对郭靖喜欢得不得了呢？他的外号就叫东邪吗？陈代的爸爸，也就是陈校长，却是真的非常喜欢我。陈校长一直教数学，却非常喜欢文科，他常常拿一些古怪精灵的题目考我，比如李白和李黑两个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或者曹雪芹走路哪条腿跛。为了寻求答案，我几乎把李白的诗都背诵下来，几乎把《红楼梦》都翻烂了。 但想破了脑袋也不明白。后来陈向长告诉我，李白和李黑最大的不同是名字。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曹雪芹走路其实哪条腿都不跛。我告诉陈岱的时候，陈岱说，这是我从小人书上看来告诉爸爸的。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懂得青梅竹马的具体含义了，君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嘛。陈校长经常叫我到他家里吃饭，吃完饭他会对陈岱说，跟哥哥去玩吧。14岁的我牵着10岁的陈岱的手，在校园里秤不离锤，锤不离秤。星期六的傍晚，我和陈岱常常爬到树上坐着，直到看着星星一颗跟着一颗露出头来。等这些星星都出来了，我就送他回家。走到家门口，陈岱就把手放在脑袋边上摇一摇，嫩声嫩气地说，小哥哥再见。看着他走进家门，我才回宿舍睡觉。那段时间里，香港电视剧《射雕英雄传》刚刚来到大陆，当时呢，电视机还是个稀罕物，我需要走10多公里路到县城里才能看到，每个星期都是如此。可以说整个电视剧是我用脚板走出来的，因为走得辛苦，第二天往往就打瞌睡。班主任知道我打瞌睡，竟然是因为迷恋香港女明星翁美玲的缘故，顿时大动肝火。他认为这已经不仅仅是耽误学习的问题，而且反映出我的思想品德有问题，这么年纪轻轻的就迷恋女明星了。他扬言要打报告给校长开除我。他没看过《射雕英雄传》，当然不懂得郭靖之所以纵横江湖的原因。陈岱告诉我，班主任找过陈校长反映我的问题。陈校长问，这个翁美玲是哪个单位的，找他谈谈嘛，别影响我们的学生。班主任说，是香港的。陈校长为难地说，香港的就没办法了。于是班主任的扬言最后仅仅还是扬言而已。半年后，我虽然迷恋翁美玲，却没耽误考试，而且成绩优异，考上了重点高中。陈岱呢，也考上了初中。在我即将去市里读高中的时候，陈校长拍拍我的头说，考得不错，没让我错看你。很久之后我才明白，陈校长说没看错我是什么意思。历史还曾记载，成吉思汗因为太喜欢郭靖，死活要把女儿许配给这个傻小子，而且不收彩礼，奉送嫁妆。后来我读历史，知道成吉思汗转战全世界，打败了宋朝，征服了现在的伊朗、阿富汗、格鲁吉亚、俄罗斯，甚至更远，到达过威尼斯等等，然后他把这些领土都作为家产封给了几个儿子。我相信如果郭靖听了成吉思汗的话，他也会分到一部分辽阔的领土，或许后来的俄国的彼得大帝就应该是郭靖大帝了，但他竟然没有，他固执地爱着黄蓉。必须有所放弃和有所割舍才能叫做爱情，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爱情的意味。我和陈岱却没有任何可以放弃或者割舍的东西，因为我们并不拥有任何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小就有的，并没有感到争取的艰难，也没有感到割舍的必要。我读了高中，然后顺利地考取大学，来到北京。在我读大学而陈岱读高中的时候，他就常常把自己节省下来的零花钱寄给我，还写信说，你一定要坚持吃早饭，或者是我看电视上北京这几天气温很低，要注意多加衣服。3年后，陈岱也考取了上海的解放军医科大学，于是我们都觉得自己终于长成了大人。爱情就是这样在所有人的预料中到来了，包括我原来恨得牙根痒痒的班主任，他那么粗糙的一个人竟然也预料到我们之间的爱情。一个暑假我在路上碰见他，他笑着说，发喜糖的时候可别忘了我呀。 我们彼此写信倾吐思念之情，每个星期都写，书信里不乏肉麻和颤抖的描述。他给我寄来了轻纱薄履的写真照，我第一次发现我从小就拉着手的小女孩已经成了婷婷袅袅的姑娘了。每个假期他要来北京，或者我去上海，我们玩几天然后一起回老家。我发现我父母看陈旦的目光和陈校长看我的目光是一样的，都是慈祥而亲切的。他们看着我们成长相爱，他们还希望看到更多。我和陈岱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拥抱亲吻温情脉脉，我们熟悉彼此，因为我们从小就手拉着手长大。我们对彼此还有某些不熟悉的地方，但这些地方我们都没有涉及。我们比一般的恋人还要和睦，因为我们从来不争吵，刚刚想到的彼此已经替对方做完了。这是和平年代，不需要成吉思汗了，即便有也未必非得有女儿，即便有女儿也未必非要死活许配给我。但真的许配给我的话，我还真不知道到底会不会接受。总而言之，我和陈岱的爱情看来是没有什么障碍了。历史没有记载的事件肯定很多，我可以猜测一些。其实穆念慈暗恋郭靖不少年头，但郭靖却装聋作哑，穆念慈一气之下就找了杨康，他赌气跟杨康乱来，结果自己吃了苦头。全真教的孙不二事实上也暗地里喜欢郭靖，但他是出家人，只好硬生生地将这爱意给压制了，最后肯定是郁郁而终。至于欧阳克的那些女弟子更是心猿意马，把欧阳克气得大发脾气，规定呢，谁要多看郭靖一眼就砍手，多看两眼就砍脚，这才稳住人心。按照常理，郭靖生活在沙漠，无论在生活还是在思念情感上，都应该更喜欢华筝。正如书里写的，黄蓉是江南柳枝底下的一只小燕子，而华筝却是沙漠高空中翱翔的一只矫健的鹰。但正确的爱情偏偏往往是不如人意的。我一向在谈恋爱上比较无知，但还是有人喜欢上了我，他叫凌云，在北大成教学院读大专。在我们学校里，本科生和成教学院有些隔阂，尤其呢他又是大专，他很犹豫，但还是努力向我表达了他的意思。一个星期六，他提出请我去八达岭春游。这是我在大学里度过的最后一个春天。我注意到校园里的冬青虽然永远是绿色的，但在冬天却依然会显得萧条，而春天则会发出很多意外的枝杈。我的生活在这样一个春天里也出了枝杈。八达岭外就是无际的荒漠，几乎寸草不生，视野极为开阔，站立在城墙上极目四望，令人胸襟大开。略带春寒的北风吹过，使人感到天下无事不可为。在这种振奋和激动下，我将凌云揽进了怀里。第二天，同学给我送来一封信，是陈岱寄来的，上面说呢，他准备把照片处理在电脑里，但底片找不到了，让我寄回去用一下。我呢，从箱子底翻出那些美丽甚至有性感特征的写真，工整地收拾好，用挂号寄了去。我想也许我真的不适合继续保存这些照片，但陈岱让我把照片寄去的真实原因，我还是想知道。如果没有黄蓉，我可以想象郭靖的最后结局，他可能跟着江南七怪学一辈子功夫，但还是武林里的三流角色。他也可能和彭连虎交上朋友，成为江洋大盗或者江湖混混。他甚至可能仰慕欧阳锋而躲到深山老林苦练武功，最后变得性情乖张、暴力、凶残。最糟糕的结局还不只是这些。 他也可能娶了华筝公主，一面在战场上杀人如麻，一面在宫殿里挥霍淫乐，成为一个腐败不堪的贵族。只是因为他的一念之间，只是因为他认识了一个女孩，他的人生改变了。我渴望这种可以改变人生的爱情，我想陈代肯定也是渴望的，这应该是陈代要求把照片归还的意思。我们之间的爱情，如果是爱情的话，只是顺应我们既定的人生发生的，因此也就是无力的。我面临毕业，忙着写论文，和陈代之间的通信顿时就少了很多。他也说呢，做实验很忙，偶尔来信都很简短，虽然每封信都有爱你的后缀，这仅仅是我们的习惯，已经什么都说不明了了。我相信正如北京、上海的春天里也会生长出很多枝杈。暑假我没有去上海，而是直接回家。我想也许陈代会责怪我为什么不去上海会合，我甚至已经想好了理由，比如说我着急找工作，需要回家办手续等等。但是这些理由都没有用上，因为我回到家的时候，陈代已经比我先回来。晚上我约陈代出来吃饭，彼此说的话都很少。他问我工作问题，我说要留在北京。他说他也觉得上海挺好的，将来可能争取机会留在上海。吃完饭我们去散步，还是原来的校园，十几年过去了竟然没有丝毫的改变。原来我们经常爬上去看星星的那棵老树似乎也没有变得更粗或者更老。我们在校园的操场上走了一圈又一圈。我记得那时候你迷恋翁美玲可疯狂了，他说班主任还找爸爸说要开除你呢。那还不是你爸爸高抬贵手，他笑着说是因为我爸爸欣赏你。想到这些，我握住了他的手说道，还是看你这个宝贝女儿的面子。他指了指那棵老树说，以前我们经常在这上面看星星。我说是啊，你总是问我星星为什么不落下来。是啊，可是今天阴天没有星星。我的论文是和地质分析有关的，我准备到天山山西去完成。因为不放心我的行程，凌云坚持要陪我去，他放弃了暑假和父母的团聚，准备好了野外作业用的帐篷、工具、药品、仪器和各种地图。我们约定在郑州会合，然后一起启程。凌云愿意跟我到七月了还飘着大雪的天山去，我感觉到他身体虽然单薄，心灵却是同道中人。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尝试一下大漠苍苍、旷野茫茫，哪怕风霜扑面的艰苦生活。在家里滞留的那些天里，陈代经常到我家来玩，他明年要考研不回来了。诚实地说，陈代是我见过的女孩里面非常漂亮温和的那种，上海又把她原来的清秀变成了靓丽，把她原来的质朴变成了谦逊，把她原来的苗条变成了挺拔。但我总是觉得这些离我越来越远。他常常谈起托福、宽带网、基因重组、克隆、螺旋体素等一些概念，他的口气平淡温和，但是有充分的力度。他就读的是中国最好的医科大学之一，他的成绩很好，将来会读研还是成为博士、出国等等。他偶尔还会谈起金庸，他说金庸的小说写得挺不错的。翁美玲花香玉殒的时候我还在读高中，印象有点模糊了，但我清楚地记得翁美玲之所以选择每个人都畏惧的自尽，没有与爱情有关。她在结婚前故事， 在我们家乡，女子成年故事称为夭，成年但未出嫁故事称为伤。翁美玲完全是为情所伤，然后因情而伤，她这是情伤。我相信她的死亡是从容的，在失去了爱情之后，她已经丧失了生活的动力。同样自尽身亡的三毛就不一样了，我猜想三毛的自尽包含了对生活的怨倦，而翁美玲的自尽则完全是因为她太渴望生活了。后来又有很多《射雕英雄传》的电视版本，我相信没有去看的必要。关于这个问题，我很想问问陈校长，他多年来一直关心着我，如同准岳父一样。在我临走的时候，陈岱让我到他家里吃饭，在路上他还嘱咐我说，我们的事情咱两个慢慢商量，暂时不要跟他们讲了吧。他没说我们的事情是什么事情，但我还是点了点头。走进家门，陈岱挽住了我的胳膊。进了家门，我才知道他挽住我的胳膊是完全正确的。陈校长已经退休几年了，他眼神迷离茫然，坐在沙发上挪动一下身体都困难。我在成长的岁月里还没来得及注意，他已经迅速地衰老了，而且竟然老得这样一塌糊涂。面对这位已经丧失了力量、美和信心的老人，我们的爱情必须得维系下去。吃完了饭，陈校长拍拍身边的椅子，他的意思是让我坐过去。他想了想说，孩子啊，你是大学生了，按古人的说法是考上了状元，我问你个问题，看你的脑子好不好使。说到这里，他还笑容满面地四下看了一眼，看见大家都在饶有兴趣地听着，他的兴致就更高了。你说说，曹雪芹走路的时候哪只脚是跛的？我和陈岱一样愣了愣，然后坐在那里想了好半天，最后还是陈岱说，爸爸，我不知道，你快告诉我吧。我也低着头勉强笑着说，这个问题我还真是不知道，这个大学呢算是白读了。陈校长哈哈笑了起来，非常开心，他大声地说，你们真笨呐，一个傻小子一个傻丫头，曹雪芹走路的时候哪只脚都不跛。傍晚陈岱送我出来，走到操场上的时候，他想解释什么，我爸他真的是老了，还没说完他就哭了。其实在家里低着头的时候，我已经悄悄擦去了自己的泪水。